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转眼已经到2025年5月22号礼拜四了啊。那么最近呢，这个美国国内呢都有蛮多事情发生的。那当然大家看表面上的最大的事情就是 Donald Trump 呢去访问了一次中东，那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因为拿回了一大堆的这个合约，并且呢还接受了一架飞机啊，卡塔尔送他一架空军一号。那这件事情当然有很多争议了，但是要不要呢？我看今天呢说是要的，国防部要这架飞机啊，因为这个波音公司做不出来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他成功的，并且呢中东呢这大家呢对美国态度都非常好，给予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礼遇非常的高啊，派战斗机护航啊，这个紫颜色地产的迎接啊，每个国家都和美国签订了大批的合同啊，并且呢是承诺对美国进行$10,000,000,000的投资啊。那么并且呢有一些跟美国本来一直作对的这些国家呢，现在愿意和美国呢建立关系，而其中一个就是刚刚推翻了这个巴萨德政权的这个叙利亚政府，这个叛军头目呢还跑去这个沙特阿拉伯呢去见了这个 Donald Trump。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中东的一件事情，就把中东这个地方啊基本上呢就搞得比较平静了。当然大家说这几天以色列还在打哈马斯，那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但是大家看这一次呢，这个 Donald Trump 就根本没有再讲要把这个加沙地带变成一个蔚蓝海岸，不谈了，也就是说美国不干涉这个事了，以色列你自己去弄啊，我呢就跟主要的阿拉伯的大国家搞好关系，并且呢和他们合作。所以应该说呢 Donald Trump 这次在中东呢应该是比较成功的。当然但有很多人很不喜欢 Donald Trump 这个人，我也不喜欢他呀，因为他讲话有时候乱讲，所以很多人呢还在骂他，就中东的成功呢这件事情就没法讲啊。但是呢大家心里都不平衡，说这个人应该失败不应该成功，但他真的呢就成功了，在中东呢起码表面上来说他能够使美国在那个地方不要那么紧张啊。这个很多的各方面力量都挺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那么就是把中东呢他基本上能够摆平。这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中东对美国就是一个头疼的地方，历届的政府呢都是想办法在中东呢去搞一些支持自己的力量，但是中间呢发生变化。我记得美国在中东在这个整个地区的几次的这个大失败啊，当然我不讲一些小的事情，比方说这个 Jimmy Carter 背叛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巴列维国王啊，本来美国坚决的挺这个巴列维国王， Jimmy Carter 呢要表示他的公平正义，就放弃对巴列维国王的支持，结果呢霍梅尼就从巴黎回来，整个国家呢就变成伊斯兰化，就直到现在都变成了一个美国在中东最大的一个对手，就是伊朗啊。如果试想吉米卡特当年啊顶着这个巴列维国王能够给他支持的话，伊朗也不至于沦落得这么快，这是讲的远远的一个错误。我们再讲第二次这个海湾战争，就是小布什总统打的那个海湾战争，当时那个约旦的老国王出面跟他讲说，你啊千万不能再打这个第二仗，第一次仗是你爸爸打的，老布什时期打的，那就是把这个侵略科威特的伊朗这个伊拉克赶出去，这是对的，全世界都支持你，但第二次你要灭这个萨达姆的政权呢，这个仗不能打，因为你一旦把它打垮了，这个地方呢就会出现很多的恐怖主义。这个结果呢小布什不听，打了第二次海湾战争，这一次战争打完了以后呢，这个伊朗呢就变得没有人去抵抗了。原来伊拉克用了8年的时间和伊朗在打消耗战，伊朗没有办法干预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这一下呢美国动手把伊拉克打败了，伊朗呢就一下就变成没有人去抵抗。 另外呢，就出现了伊斯兰国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极端组织，因为这里呢没有办法，所以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呢，他一直呢都是以为是做对事，其实是在做错事。那么这一次呢，这个 Donald Trump 当然高高调调的去讲了很多大话，大家都不喜欢，但是呢他基本上呢在这次呢把美国在中东的这些拖拖拉拉的事情呢都搞干净了。我们知道差不多说可以讲啊，这个从这个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冲突，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停过。这个中东一直是这个战乱之地，而美国呢深陷其中。那1979年俄罗斯打阿富汗战争，美国呢就支持阿富汗的塔利班去打苏联。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2001年新阿富汗战争爆发，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第二次海湾战争，2011年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推翻埃及政府，2013年伊斯兰国崛起，这个美国人呢在中东地区是焦头烂额，非常头疼，在中东呢越搞越乱，这个地方呢并且又出现了很多伊朗支持的反动力量，这个哈马斯啊、胡塞武装啊、真主党啊，这些呢就没有办法，并且这些力量出现的时候啊还非常强大，让人呢张目结舌。所以事实证明一点，就是作为有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美国人差不多近百年以来在中东的政策呢差不多是连连犯错，就没有什么对过。那么并且呢在这个地方呢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没完在这个地方。所以 Donald Trump 这回你不管他说有多愚蠢呢，他知道不打仗是个王道，去了以后签订合约，大家握手，大家拥抱，并且宣布你的事是你的事，我不管，我不会希望你们阿拉伯国家用美国的制度，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域有选择制度的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制度强加给你，这一点呢就对的。我们记得2017年呢，当时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交部长啊，跟欧盟在谈判，他用英语啊，就直接就怼欧洲的人，他说啊，你们这样搞的搞法的话，你们会看到的是中东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越来越多的跑到欧洲去，因为呢，你们欧洲人在大搞政治正确，缺乏决策能力。啊，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比我们更了解中东和伊斯兰，其实你们是无知啊。那么他这个我们讲2017年阿拉伯酋长国的外长就在欧洲讲这番话，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讲得太对了，但欧洲呢一直秉持这个政治正确，大量的阿拉伯的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分子用难民的身份就渗透到整个欧洲去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这个今年年初去了欧洲一些国家，法国啊、比利时啊、荷兰啊、德国啊，走了一大圈。哎呦，我看见除了中小城市以外，大城市基本上穆斯林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好多教堂都给他们买下来了，变成清真寺，还不知道怎么结尾呢，并且他们的生育率非常的高，欧洲选民啊慢慢的就会变得没有优势了。这个可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交部长2017年直接怼这个欧洲的外交部长说，你们真不懂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说用同样的结论也可以适用美国人，以为很懂中东，其实你啥都不懂。那个我前面讲过，约旦的老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就曾经力劝小布什不要进攻伊拉克，所以说你这样搞的话会搞得整个地区动荡。果不其然，这个伊朗在这个没有 check 的这个力量了，跟着后面什叶派的新月的力量发展的非常的快，伊斯兰国崛起，中东就再无宁日了。那么这个所以呢就加上以前的很多事情了，这件事情包括这个 Jimmy Carter 出卖了这个巴雷维国王，把伊朗整个搞成一个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国家，这些事情连串起来没有办法了。直到2020年 当时在签订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是抓住了真正抓住了中东问题的核心，这个决议叫做 Abraham Accords， 这个是2020年这个8月13号美国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签订的一个协议，叫阿伯拉罕协议。这个协议的主题思想就是尊重中东的历史文化传统，让中东人自己选择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决议。我们再讲一讲，在中东地区呢，除了以色列以外，以色列是个特例。以色列虽然国在中东，但是以色列其实是一个西方国家啊。以色列它的那个民主代议制，这个完全是西方的。那除了以色列以外，中东所有的地方，这些国家呢，有三种管理的模式，它不会有这个西方的民主模式行不通在这个中东国家。那么三种模式是什么东西呢？第一种是国王模式啊，像沙特阿拉伯不就国王嘛，啊，这现在是王储嘛，这是一种大的一个模式啊。那个原来的伊朗巴列维不是国王嘛，国王模式。第二个模式呢就是将军模式，就是军政府，这个是另外一种模式，有少数的这个中东国家是军政府在统领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教士，也就是神职人员啊，像伊朗现在就是教士当了国家的这个最高的元首。这个我们看看中东这个地区它的特点呢，就是在三种领导的方式，那民主方式西方的是不可能的，剩下国王、将军和教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最能够保持传统、建设社会、压制极进主义的是什么呢？是国王体制。所以你不要见到国王就说独裁者，在中东呢，恰恰是国王是最能够把握他的平衡的。然后沙特阿拉伯，那恐怖主义呢，就基本上就难以存在。这个恐怖主义想要动的话，沙特阿拉伯这个国王就不同意，那就把你灭了。教士是最差的，那就是伊朗。伊朗不但自己搞成一个极端国家，还对外输出极端这个资源啊，搞了这个哈马斯啊，搞了这个真主党啊，搞了一大堆出来啊，这个还有胡塞武装组织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这次呢去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共是4天。那么为什么这些中东的国王们那么看重呢？他们看到的曙光，觉得美国呢搞了这个差不多80年都看不起我们国王这个体制，这次来了一个明白人，看懂了我们体制，所以呢给他最高的礼遇，给了几千亿美元的销售合同和签了几万亿美元的投资承诺，这个呢是对这个务实政策的一个相当丰厚的一个回报。哎，你好好对我，我就好好对你。并且呢那些常年跟美国顽强打仗的这个对手也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机遇，要调整自己的政策。我讲一个奇怪的啊，阿富汗的塔利班，这美国恨得不得了的吧，阿富汗的塔利班在这次 Donald Trump 去访问中东三国以后呢，塔利班突然间放出一个话说啊，这个 Joe Biden 撤军啊，大家记得几年前不是撤军吗？混乱撤军啊，这个死了13名美国的军人，那次里面美国混乱撤军没有准备的撤出阿富汗的时候，留下了有70亿美元的军事的装备丢在机场，丢在弹药库。这个阿富汗的卡这个塔利班就说，这些东西我们用不上，因为我们不准备去打仗了，我们现在想把这些武器呢还给美国。你这个事情讲了这句话，我觉得都很奇怪呀。这塔利班一个这个我们觉得是极端恶劣的一个这样的宗教集团，他居然呢说要归还美国遗留在阿富汗的70亿美元的装备，这个话讲了给不给不知道，但起码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呢是在调整自己的政策。我们再讲讲以前是极进分子领导的叙利亚的新政府表示好，并且呢是想和美国谈，甚至呢连伊朗现在呢 都讲话的软多了，就是哎呀，如果你有个总统明白让我们自己去管我们自己，我们何必跟你去打呢？就是所以呢，整个中东呢就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呢这个呢就改变的厉害了。当然这个后面呢也有些人紧张的，因为美国以前的那么多任的总统，从 Joe Biden 往上数啊，除了当中有四年的这个 Donald Trump 当了第一任总统，以前的历任的总统呢，其实呢都在这个对于利用中东危机啊用了很多钱啊，就是用了这个国际开发总署啊 USA。那么现在呢就要查这个事情了。大家想想，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基金会，奥巴马的基金会，这些钱那么多钱是募捐来的吗？那大家说这个可能真是上下其手啊，一鱼几吃啊，现在呢要爆大雷了。现在呢就是其实呢他们挺担心的，如果真是跟中东国家谈和了，把这个账一查，原来有那么多混账，那也就不得了了。这个是今天讲的第一条消息吧。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的第二条消息呢，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消息说，前 FBI 的头子啊，这个 James Comey， 他呢公开说要做掉这个 Donald Trump。这个话讲起来，大家说你不胡讲吗？这个我没有这么讲啊，他说要8647啊。86呢就是把你埋掉啊，47呢就是川普是47任总统啊。这个前 FBI 的头子 James Comey 呢，他居然在网上说要8647，那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情现在引起的轩然大波，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事情。上个礼拜四，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个 James Comey 呢就发了一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搞得全美国就轩然大波。这个事情是怎么事情呢？就是 James Comey 呢上传了一张照片，是传上到那个 Instagram 是美国的一个网一个平台，他放了一组照片。这个照片我今天都看见了，就是在海滩有一组贝壳精心排成8647这个两组字母的组合。他那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我在海滩散步的时候看见了很酷的这个笑，很漂亮的贝壳。这个消息谁看都不觉得有问题，但是呢就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这个 Christy Noem 看了这个照片以后，马上就在社交媒体 X 上就公开表态，他说这个 notorious 声名狼藉的前 FBI 局长 James Comey 呼吁要杀掉 Donald Trump。 他说国土安全部和特勤局正在调查这个威胁，并且要做出适当的回应。 Donald Trump 的小儿子小 Donald Trump 也在说呢，他说叫嚣要谋杀我爸爸，他就是民主党崇拜的这个人的疯掉了。那大家说英文中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就这个8647就是杀掉川普呢？我就讲这个道理给大家听啊。美国这个坟墓的标准尺寸是8英尺长6英尺深，就挖下去6英尺，所以86呢就是埋进坟墓的意思，这美国人都知道啊，因为我们不用英尺，中国也不兴这个土葬，就不知道。所以呢86就是一个坟墓，把你埋进坟墓。47呢是 Donald Trump 在2024年再次担任总统的时候，他恰巧是47届。8647就是把47放进86嘛，也就是埋葬 Donald Trump。这个事情呢就很麻烦了。那么 Comey 呢发的就是这么个动作，我们觉得这个就要命了。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这个叫做 Kash Patel 也都说要和特勤局密切的配合，这件事情主要是特勤局去查，但是联邦调查局一定配合啊。如果出了要谋杀总统这么大的事，这就我们呢就要帮忙了。这件事情啊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知道美国呢有很多案件呢大家都不要轻视的啊。 Donald Trump 呢是去年24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给人在这个演讲台上开了一枪， 那一枪呢，很难说这个是完全是疏忽啊。那么近离讲演讲场所那么近的一个屋顶上，居然一个特勤人员都没有，莫名其妙，差点就把他打死了。幸亏他一转头，这个子弹把他的耳朵呢就把他打破了，这大家都看见的。那件事情出了以后应该没事了，结果他隔了几个礼拜以后，在这个佛罗里达的一个高尔夫球打球的时候，有人在草丛里伸出一支带消音管的枪要杀他，又给特警局把他摁倒了。那么这不是几件事吗？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前 FBI 的总裁说要把他做掉，这个8647，这些呢都是有联系的。我们知道美国这个政治圈呢，你说没逻辑呢，也有些有逻辑的。我们记得美国总统肯尼迪啊 ，JFK 啊，这个 John Kennedy， 他被刺，那他被刺以后，谁最有可能当选美国总统呢？就是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一家人嘛，可能性最高了。所以呢，过了几年，等罗伯特肯尼迪要拉票准备竞选的时候呢，他就在洛杉矶啊，给一个人要干掉。当然杀的人是巴勒斯坦人，但一个巴勒斯坦人为什么去杀美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呢？这个有个大大的疑问，这件事情到现在没搞清楚。好了，这个又过了30多年以后，这个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小儿子小约翰肯尼迪长成人了啊，漂漂亮亮，高高大大，离奇的坐飞机回 Massachusetts 州的那个葡萄园，那飞机出事就摔死了。这基本上那就是端底，让你呢就完全就没有这个可能性。那我们再看看这个 Donald Trump 这次的这个事情啊，第一次谋杀他，一开枪以后，那个当时总统的这个打他总统的嫌疑犯的住的地方，他的社交账号，他的爸爸名字，马上就露得清清楚楚，效率特别高，好像就是准备搞报道一样。并且 CNN 呢是破天荒第一次在集会现场的直播，那么 CNN 在这个直播的时候，那个镜头呢就放在那个谋杀的现场，是谁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告诉他们这些地方可能有新闻呢？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估计就是 FBI 这种强力的部门在幕后操作，就轻车熟路。所以呢，我们说这伊隆马斯克就说了，他在美国华盛顿呢带了这个 Dodge 啊，就是这个政府效率部，他已经那这个效率部已经做完了。他在工作的期间呢，每天收到刺杀威胁的信有16000条，这是伊隆马斯克说的。因为呢，他在努力揭开华盛顿政府的财政的内幕。那么搞到现在，由这个上一任的 FBI 的总裁 Comey 冲到前台去拍这个8647这么几个字，就是干掉川普啊，他是华盛顿的一把好刀。那当然，以前很多事呢都是他干的，所以他知道的太多，干的太多，他现在呢必须冲出来，他要不冲出来呢，可能他自己就给干掉了，这个是现在的猜测。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我们今天讲的第三条呢，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呢是突然间用7票对2票的否决行政方式，这个否决了这个政府的快速遣返非法移民的做法。那么这个呢，因为美国联邦法官针对 Donald Trump 缔结到第三国家的政策，他突然间通过一个7-2的临时的限制令叫停了这个有争议的政策。因为美国呢抓了很多非法移民，他们的本身跑过来的国家呢不接受像委内瑞拉的，所以美国呢就找第三国，找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给钱，你帮我接人，我每年给钱你，这样呢美国就用第三国来转移非法移民，能够快速的转移。那么这个举动呢就引发了争议和法律的挑战呢，哎，这个时候呢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呢就裁决说暂停。他说这样的做法呢侵犯移民的正当程序的权利，那么这个呢这个适用于所有面临类似递解风险的移民，那么这个在全美国就生效了。 这个地解政策遭到议论，引发民权的问题，但判决有没有道理呢？我觉得这个判决应该是有道理的。遣返要走流程啊，要有程序正义啊，这永远是正确的道理啊。判决呢，正不正确呢？哎，我们说啊，这个判决呢，我觉得就有点荒唐。为什么呢？空谈大道理，不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说前几年非法移民泛滥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的人士他怎么不谈这个正确的法律程序呢？你走进来本身这个程序就不对，那个时候不谈，现在要把他们赶出去，你谈保护他们的权利，他们走进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把他们赶出去呢？这个呢，其实就是两重标准。我们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这个千千万万的非法移民。所谓的非法移民就是非法入境的人嘛，这些人不管多少都不是合法移民，更不是本国的公民。从常识来说，遣返非法移民是行政方的职责和权限，理应得到司法方的尊重啊。从法律的角度，遣返非法移民就是在执行法律，使用简化的快速的程序，而不是用复杂的公民程序。因为你对的人他是个非法移民啊，很明显简化快速的非法移民遣返的程序呢，是正当程序，它不是没有程序的胡乱操作，这不是偷换概念呢、所以呢，我们说这怎么办呢？如果有一群人没有经过允许跑到你家的院子里，你把他们赶出去呢，还是等他在里慢慢吃饭，去谈他有没有权进入你的家呢？就一样的道理啊。现在美国就这个道理，就是说讲这个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的习惯做法呢，就是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非常的忙，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呢是装傻啊。比方说去年联邦最高法院这个用5-4的这个裁决判决阻止德克萨斯州保护自己的边境，那么现在呢又来这个7-2，这个就基本上知道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呢也在帮倒忙啊。那么当然这次的虚伪的判决呢又暴露了两位骑墙者，也就是有几个人本身呢，因为这是7-2嘛，那本来这个有两个人应该是保守派的，现在跳过去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程序问题啊，在这里一判呢，我们就看得出这些法官的这个背景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今年的这个事情了。那当然这个事情讲多了，有很多人呢就很反感啊，因为有很多人。不过呢，有个事情呢，我今天要和特别讲的就是 Joe Biden 昨天呢被说有这个前列腺癌，已经到了晚期，并且转移到骨腔。大家知道前列腺癌这个问题呢，它的整个发病到转移期呢有10多年的时间，有些人更长。这个 Joe Biden 身为总统，他应该每年体检，其实有前列腺癌呢抽血验血就能查得出来。那么今天就说了啊，这个媒体放出来说他上一次体检是2014年，那为什么2014年到2025年的11年里面不给他搞体检？这个完全是扯淡的，我自己觉得这是撒谎，也就是说查出来了但是不让说，让他继续做，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那么到现在大家都说了，现在他一直都说 Joe Biden 很健康，那么现在呢就是说那你这个有癌症已经到了这个骨头了，已经是到了末期了，突然间在这个他的结这个底的那本书叫做原罪 Original Sin 这本书5月20号发表以前，提前2天18号媒体爆出来这个消息。其实呢老 Joe Biden 得这个病呢我估计10年都有了，就是不给他播出来。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提几个问题了。第一个，谁一直在隐瞒 Joe Biden 的病情？对，现在有很多人呢发帖子说是他的这个 Jill， 他的那个老婆，他老婆难道不想老公好吗？今天还在网上说他老婆有虐待老人的这个倾向，这些事情啊，他作为一个老婆，他怎么会不想老公的病治好呢？因为老公病好对他有100个好处，没有一个坏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媒体的造谣，转移目标。那谁一直在隐瞒 Joe Biden 的病情？ 第二个，2020年谁操纵 Joe Biden 上位？这当了四年总统吗？他有病在身，为什么还要他上位？那么如果他说上位他在治病，他没有时间去管，那么我就问问了，这四年2020年到2024年谁在操纵美国这个国家？第四点，2024年谁逼这个 Joe Biden 退位？ Joe Biden 退位 以后那个智力智商不过80的这个 Kamala Harris 这个贺锦丽被推上前台，然后呢媒体又把它包装成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竞争短对手，这个整个说来说去啊，就老觉得幕后有一群人在拿 Joe Biden 做戏，他就是一个傀儡。那么所以呢，这个当然我们顺理讲讲啊，如果不逼这个 Joe Biden 退，即便他老年症他有病，他参加竞选他还有机会当选的，也不能说这个 Donald Trump 100%就能够当上的，因为和这个贺锦丽比， Joe Biden 有太多的支持率了。那么想想这个结果，如果 Joe Biden 真是有病，让他压住病，跟现在一样让他去竞选，他当上了，2024年当上总统，2025年把这个总统的权力啊，说因为我有病我要治病，权力交给贺锦丽，那不就是就完全是一个非常明亮的一个做法吗？所以有些人说啊，这个机关算尽太聪明，但是现在 Joe Biden 身患重病是个悲剧。那么但是呢，这个悲剧呢，估计呢这个有很多的事情的。第一个，我们就讲讲这个背后的这群民主党的这些做事的人呢、啊、他是想办法大肆渲染 Joe Biden 的病情，其实有目的的，叫做一石三鸟。哪三鸟呢？第一个，把竞选实力的这个锅甩给 Joe Biden 家族，是他们自己搞的，跟我没关系，他病了，是他们家里不说，甩锅啊，甩给 Joe Biden 老头可怜呐、啊。第二个，利用私人病情为名义掩盖民主党方面的政策和滥权的问题，就过去的四年其实 Joe Biden 都有病，但是呢不让你说，让你出台演戏，这个第二个。第三个是制造一个悲情的氛围，这样呢用这个氛围呢阻止对 Joe Biden 家族的调查，因为 Joe Biden 在任的时候把家里的这个 Hunter Biden 那些人呢都赦免了，现在呢就是要防止扒出萝卜带出泥。所以呢我们说这件四件大事啊，这个我们真是今天呢和大家就理一理啊，大家听了以后呢知道，哦，原来这个礼拜有这么多的事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